愿意人怎样待你们，就要怎样待人。什么意思？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因为前面讲天上的父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你愿意神怎么待你，你就去寻求他，你就去仰望他，你就去跟随他。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到你这里来听到属天的福音，因为你的行为大被影响，你就要如何的去待他。在你的好行为里面，使他能领受，使他能体会，使他被感动，使他有对比，看见自己的贫穷困苦，然后他就来救济你。你以怜悯的心对待他，他也就会来在你的爱的吸引中过来救济你。这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来体会这句话。下面我们再看一段话，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差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些原则，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遵行，要不要去做成？很多时候你的劳苦，你不要以为是突然的，你的爱心，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你的正直，你在同事们中间，在人群中间，你的光，你的原则作用，你似乎没有当时得到，好像是你什么都没有做。耶稣说，做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信耶稣基督，信他神差来的，就是做他的功。我们今天在任何地方为他发光，就是为主做工。可能这些人当时因为你的好行为，他有了感触，有了对比，但是时候还不成熟。你走了，你离开了，你好像什么都没得着。不像今天有的人一问结几个果子了，就是带几个人信主了，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不对的。真正的果子就是圣灵通过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我们的生命的光辉，那才是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一切透过我们光照出来，有一天别人因为这个光的光照，时候到了，他信了。信的可能是另外一位弟兄跟他一讲，他信了，这弟兄很高兴，我又见了一果子。你岂不知是别人撒种，你来收割？不要以为你这句话带着多么大的能力，一下他就受感动了，而是神早就预备好了，时候到了由你来做。所以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神的儿女，常常所做的工作是个互相之间的配搭。这个配搭甚至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在神的旨意里，你是撒种的，你就好好撒种，我是收割的，我就认真收割。到神的面前，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因为神做事是有计划的，是有程序的，谁撒种谁收割是主差派的，这一点我们所需要了解。耶稣基督有关方面的一些教训，我们大致讲这么几条。现在我们大致看一下使徒对待这些问题，他们又是怎么教训我们的呢？ 请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十四节，我们念：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都要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是一个神的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里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这个明光照耀是我们所行的，而我们这个明光的照耀就把生命的道表明了出来。所以生命的道表明的第一点是透过我们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体现。再看一下彼得怎么说，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前四句话就给我们定了性，定了位了。那要做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如何宣扬？弟兄姊妹，你光用嘴讲一篇大道理，中国古话说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什么男盗女娼，也就是说你的所行和你的所言如果不一致，你起的结果正好是败坏人的作用。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是这么的美丽，里面满了死人的骨头，结果就成了绊脚石。所以当宣扬美德的时候，必须是行为加上言语。首先你的行为具备了神的美德，然后你的言语把福音表达出来，就成为一体了。人因为你的行为就相信你所说的也是真实的。我们再看一段非常重要的关于认同人同文化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想我不必解释了。为福音的缘故，就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保罗给了一个原则，说我里面暂时是基督的律法之下，但是我的表现是用各种不同的环境文化中的特点表达出我内心的基督的福音来。我可以跟你们一同吃肉，甚至可能吃猪肉，我也可以献祭，在神的面前尽我的义。无论做什么，都是要在那个文化中间，那个信仰背景中间，他要认同你，这件事情是特殊的，是美好的，目的就是为得着人。这个软弱的人，你不与他一同软弱，你能得着他吗？也不能。所以软弱的人，你就与他一同软弱，目的就是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使人同得着 福音的好处，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为主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以上我们讲到的是耶稣以及使徒们对这一方面给我们的教导，下面我们看看大使命的问题，因为大使命是弟兄姊妹非常关心的。大使命是什么呢？马可福音16:15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传福音给万民听就是大使命。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1: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是什么意思呢？真理当然大家都知道，真理又是真实，道又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理的道就是那位太初有道的道，就是我们道成肉身的道。所以福音也可以概括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是神在基督里所体现出来的、所完成的救赎的大功。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被神所创造以后犯罪堕落因罪而要灭亡的人，要在基督里被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大家想到以弗所书1:4讲的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一个信耶稣基督带来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乃是因为我们的罪要得赦免，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信耶稣乃是因为因他的救赎回归到父的里面，重新在他的生命里面体现出他的生命来。所以我们活着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这一生中间要圣灵的造就而成圣的道路。所以这个得救的福音实际上是关乎的三大方面。首先一方面是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的拣选，为了叫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父。其次，得救就是在基督里因他的救赎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了一个得胜的地位。第三点，得救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的一系列的作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如何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圣父的拣选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父子圣灵一同同工。大家看一下提多书3:5，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三方面。首先，圣灵重生我们，重生我们以后，我们归向耶稣基督，信他，就取得了一个得救的地位。其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在这一生中间越来越像他。 这叫做得胜的塑造，得救的塑造，或者叫得救的过程。第三点，有一天我们要见主，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得救就完成了。所以得救始于重生，经过成圣，成于见主。得救是一个全过程，而这个全过程体现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就变成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了光，是我们开始的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生活。然后在我们的一生过程中间，在各样的大事小事上，由于圣灵的引领塑造，我们总是在这里体现出与众人不同的特性来，甚至表现在我们错了我们悔改，我们可能跌倒但是我们还会起来，最后我们见主。见主都是见证啊，弟兄姊妹，不信的人要死之前是多么的恐惧战兢，而基督徒要见主之前应该是平安，至少是平安。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家乡在他那里，当我们临去是去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平安都是一个见证。因着一个基督徒去世，可能是周围看见的人受影响，结果他也来相信，因为死是人最大的仇敌，又是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怎样为主做见证？刚才讲过，新生命出来的好行为，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见证就必然要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才能见证它。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我们的好行为就是得救的见证，就是光，就是审判。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生命怎么判断？不在乎他如何表现，他如何虔诚的去信，而在乎他的行为里面有没有新的更新，这个更新是从里面出来的生命的表现，这个见证才能真正改变人。马太福音24章14节怎么说？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福音的传是要见证的。我们如果没有好的行为主做见证，主就不会再来啊。提摩太前书6章12节，保罗嘱咐提摩太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做见证。所以耶稣才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我们不但是见证，我们的见证就是光，我们的见证又是审判。刚才说了，一个人的见证可以使人归向他的主，也可以使人反对这个人。彼得的一次见证，3000人悔改，斯提凡的一次见证就被人打死。如果做出来的见证不好不坏，不温不火，不冷不热， 这不叫见证，人家借助你没有任何感受，不叫见证。见证一定要如同是锋利的刀子一样，既能够刺透人，使人悔改相信神，也能够伤人，使你自己被别人伤。但是神说，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就是见证，就是审判。如果看见你的行为尚且不信，就要为此受审判。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严重、啊、我们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段话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同时又非常的严正。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在出埃及记里面，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为神做香的时候，列举了六样香，把那些香碾碎做成一种特殊的香，并且说这种香不许仿制，凡仿制的必须处死。这个香除了香以外还要加盐，必须有圣洁在它的里面，这个香才能成。基督徒就是这个香，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散出一种属天的香气，圣洁的香气。这个香气的结果就是有一些人活了，有一些人死了，有一些人因为香的吸引就归向神，有一些人因为闻见香他就厌恶躲避不信，最后定他的罪就在死，叫做叫他死。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负有的使命有多重呢？不要以为自己是个普通信徒，不要以为自己信主没多久，不要以为自己默默不闻，我就可以放纵，我就可以随便。鉴察人心的神在那里要我们所做的事，今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做见证。我们有软弱，有失败，弟兄姊妹，软弱失败也可以做见证哦。因为不信的人，如果他出了问题，他的表现和一个基督徒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可以错，错了要悔改，要认罪，要赔偿。而不信的人呢，是另外一种方式和方法。我们不是愿意出错，不是愿意失败。耶稣说，叫这弟兄中一个跌倒的，不如把这个叫他跌倒的人拴上磨石沉在海里。可见耶稣何等不愿意我们跌倒，我们也不愿意跌倒，但是我们有软弱，神顾念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向他说，我们要向你忠心，我在战场上几乎打败受伤跌倒，我还要起来。所以经常有一句话非常宝贵，叫做我虽跌倒还要起来，我虽跌倒还要起来，我还要冲上去，这也是见证。要知道无论如何，神给我们各样的机会都是见证。我们的疏漏，我们的错误，我们如何诚心诚意的对待，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改变自己认错，这也是见证。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向神求的都是福分，都是好处，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难，但是这个难，这个苦，如果基督喜欢我们借着这些软弱和失败来荣耀他，我们又当怎样做呢？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需要思考的一些重要问题。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看看这一段，马可福音十六章我们从十五节念。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传固然要靠行为，同时我们也要靠言语，言语必须要有作用的。同时主不但告诉我们言语去传，而且还有神迹随着我们，说明圣灵充分与我们同在，同时也说明见证与口的传扬两方面相辅相成。如果有条件，我们的见证再加上我们的相传口传，那么可能就比较完全。但是你必须有很有智慧的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说如果见证其主要作用暂时不宜用口的时候，你可以等候，等到更好的时机。如果你觉得实在你不能够为他传，你为他代祷，相信神也继续会做成这个工作。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神迹其实随着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都会有体会。所以当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能力，他必然要引导我们。凭我们的血气，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如果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宁可不去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圣灵的同在和引导，借着我们的见证预备人的心，同样也会借着我们的口改变人的心。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是活在血肉之体中间，但是我们为主活着的时候，我们所要学习的乃是在血气之中活出神的作为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今天我没有细致的讲那么多，我们只能讲一些原则，是大家要懂得。这个身体不过是个载体，这个身体是为了使我们在地上更认识神，同时也是我们在地上与人交往的一个载体。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我们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不能认识借着他认识神。同样的，没有这个身体，人也不能认识我。说王祥恒来传福音了，大家都看不见，就一个声音，我想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所以一定要有身体，身体是神的福分赐给我们。如何使这个身体更加荣耀神，又是我们所需要非常非常深思和学习的。我们的这位弟兄经常跟我们讲，他参加过无数次的婚礼，而婚礼的结果给人带来的情况是十分的倒胃口，而我们基督徒的婚礼又是那样的肃穆崇高，看了婚礼听了婚礼以后就要信耶稣的并不在少数。我自己就有这种体会，甚至我有一次主持一个婚礼以后，那些有的不信的女孩就说，我也得找个信耶稣的啊。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那天说了，我们基督徒不离婚，我们基督徒的爱体现在丈夫愿意为妻子死。我说你们做丈夫的谁愿意为妻子死的请举手，然后我就赶快把我的手举起来。我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谁愿意为丈夫死请举手。那天他们很受感动，于是结果就说，我虽然还不信，我得找个信耶稣的丈夫，意思说他会爱我到我死。我想我们的女性，丈夫为你死是最大的快乐。那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10章3到6节。我们 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下面那一段你也不念了。弟兄姊妹，这段话是一个非常浓缩的概括的总结，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血气中，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有血气的体现。比方我不能飞起来，因为我带着身体。上次我讲人的灵和身体是结合的，我不可以超然于身体之外去迎接神，如果神不向我启示，我也不可以去为了神向我启示他自己，我就用某种方式以为自己可以离开我的身体上升，以为我可以看见异象，见做到异梦，这都是人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一切虽然跟普通人完全一样，可是我不是凭着这些东西征战，我所做的一切的内涵都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神。耶稣基督的灵与我同在，使我所说的话用我的口说出来，我做的事用我的手做出来，但是却是带着基督的荣耀，带着基督的光，带着基督的盐，为他造成散发馨香之气。结果保罗说，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表现的是血气中的各样的情形，但是它不属血气，而是神面前的能力，使我借着这一切攻破坚固的营垒。任何一个拦阻都可以被攻破，任何人的心意，如果谁要他要你去夺回，你都能夺回。神已经赋予你这样的能力权柄，问题是你当怎样做。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今天所讲的叫做传福音与文化，我们仅就福音和文化的关系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应当怎样的在这个范畴内去体会神教给我们怎样做的。我们并没有全面的阐述各种各样的传福音的方法，但仅用这一点为什么跟大家讲，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一点我们掌握在心里，许多具体做的事情就变成方法了。但是如果你有心，你愿意去得罪这个人，你不仅要为他祷告，你要去接触他，认识他，了解他，他的个性，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他的爱好，他的恨恶，他的软弱，他的需要，你了解这一切，你跟他交朋友，你深深的知道他以后，你才能帮助他，帮助的才能帮助到点儿上，然后他的坚固的营垒就可以被你攻破。其实人坚固的营垒不过就是自高而已，你攻破他靠什么？靠神的能力，同时也仰望他赐给你各样的智慧，借着你的身体来做成这一切。这就叫做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然后我们才能够使人顺服基督。我自己若不顺服基督，我怎么能带领人顺服基督呢？我自己若不照着基督的引领去做他所喜欢的事情，我怎么能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呢？我如果对神的道不清不楚，我讲的道都偏离正道，我将把人引到哪一方面去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非常需要深刻的思想。所以说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对真道的认识，再加上我们在行事中的智慧，对神的旨意的理解，逐渐逐渐的和在生活中间经历中间的操练，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人。所以保罗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刚信主的我们多各方面还不够成熟，我不可以在教会中做领袖，就这个意思。甚至说，人若不能治理家里的事，怎能治理好神的教会呢？你一个基督徒基本的单位就是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于是简洁的来说，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如果你不能把你的丈夫带到神面前来，或说你的见证还不能够使他受到光照，你说算了，反正他不信，我到外边去光照别人去。你啊，先问问主喜不喜欢。所以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20世纪初叶，著名的传道家穆迪有一次讲完道以后，有一位夫人就跟他说了，穆迪先生，你是神的大仆人，请你为我们代祷。穆迪先生说，为你什么代祷呢？我的先生就是不肯信主啊，我十分着急。穆迪说，我不为你代祷。为什么？因为拦阻他信主的就是你，你不认识我呀，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于是非常生气，回到家里愤愤不平。先生就很奇怪了，说你干嘛去了？我做礼拜去了。谁讲？穆迪先生。你怎么那么不高兴？往常聚完会挺高兴。嗨，穆迪先生侮辱我。哎呀，你要说别人侮辱你我不信，我虽然不信耶稣，我可知道穆迪是怎么个人，他怎么能侮辱你呢？他说了你不信是因为我。他们先生就笑了，太正确了，就是因为你。为什么？你的行为有没有在家里不好好的做一个家庭主妇？你的家里跟鸡窝似的，你的家里你丈夫回来什么都没有，你没有尽上一个爱心的责任，你的光在哪里了？弟兄姊妹，请你们记住，如果你希望你的那一半信主，你自己先好好信主。你的信主体现在你的行为上，你用你的光光照他，叫他受不了，叫他来归向你。如果你能够成功，或者说时候不到，我们也不能说哎呀因为他不信所以我也不去，你就又错了。离开了教会，我们的光就会出问题。最后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第5节，从第4节念：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里保罗讲的第一个意思什么意思？你们之所以成为弟兄，是因为你们是蒙神拣选的，这点我们都相信吧。神如果不拣选他们，传给你也不行，没有。所以神拣选了他们，就成为被神所爱的弟兄了。于是保罗就进一步讲，固然神是拣选了你们，但是带领你们信主，我们当怎样做呢？他说，不都在乎言语。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唯独在乎言语，以为我用嘴就能让你信主。下面保罗罗列了与言语相配搭的三方面：全能，就是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还要跟圣灵并列，圣灵要与你同在引导你，还有充足的信心。你在神面前带领人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你自己信的，还是你从神面前领受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时间细讲，包括我们今天的祷告 我们有没有信心？反过来，我没有信心，神听不听？弟兄姊妹，你有信心，如果你的祷告与神的意思不一致，你的信心没有用。你虽然没有信心，非常软弱，你来到神面前祷告，是不是就是信心？如果你的祷告与神的意思一致，神成就不成就？格尼撒勒湖上的大风大浪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体会，门徒来到耶稣面前求他，耶稣平静风和海以后说了一句话：你们这小信的人呢？有信心没信心？信心很小。怎么体现这个小信心？来到主面前。耶稣为什么肯听？因为他们的祷告跟耶稣的心意是一致的。所以信心不是你有多大，而是信心合不合乎主的原则，同时你肯不肯来，哪怕信心很小。信心非常重要。所以言语、全能、圣灵、信心四方面就作为传福音一个重要的四方面。完了吗？没有。与这四方面还有一个并列的，这四方面组成一组，还有另外一组，这一组与它并列，就是下面所讲的。正如用一个正如带出来下面这个句子说，你们知道，他们充分的了解了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看见了没有？你的行为等于言语、行、言语、全能、圣灵、信心的总和相等。当然你的行为也是从圣灵里面出来的。重要不重要？你的行为与那方面四方面同等，有了行为加上言语加上全能加上圣灵的引领加上信心，这个人得救了。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神拣选的。行为怎么表达，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再继续讲。根本的一条，你的行为必须被他认识，被他认同，你的行为必须感动他，深入他的内心，以至于攻破他坚固的营垒。你当怎么样做？如果你的丈夫特别爱吃鱼，你一天到晚给他吃炒白菜，可能你就没找对那个点儿，所以你要找切入点。你的爱心怎么表达？你也得搞清楚。这个姊妹从来不爱美容，你就拉她去做眉毛，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很多时候很不智慧啊。弟兄姊妹，你的智慧在圣灵里运用，你的智慧在文化里运用，你的智慧体现在与人像耶稣基督那样又吃又喝做朋友，同时怜悯他上。于是你的公义、你的怜悯加上你的谦卑，就组成三条非常重要的方面，你就能够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是要跟大家传达的信息。末了还有一句话是弟兄姊妹常常问到的，叫做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所以说管他爱不爱听，我说了就完了，我说了在神面前我无愧了，主啊我说了，信不信在他，因为你说了得失不得失总得传，他爱听不听我就得传。你们干过没有？我干过。我到人家家里去，一个姊妹委托我要给他哥传福音，我也明知他的哥根本不愿意听，都不认识我，但是冲着姊妹我得去帮帮帮，敲门进去自我介绍，我是某人，你的妹妹是某某人介绍我来，今天我的目的就是要为你传福音，您不喜欢听对不起，您得让我说完了，不然我不能向他交代。当然人家还比较客气，没给我赶出去，于是我就说 说完了以后，我还没说你想不想信，你要不要为我做祷告，你再说可能跟人说对不起，谢谢您了，您走吧。那么也有一个肢体就这样做的，先传福音以后，咱们做个祷告吧，我带你做个祷告吧。那个人后来跟他做祷告了，做完祷告以后呢，我们姊妹很高兴又得着一个人，那人是我朋友，回头跟我说他那么热心，我怎么好意思不跟他做祷告呢？结果如何？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原则了，是吗？所以我跟大家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这段话是在帖撒罗尼迦前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二到四节他所关键的讲，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句话讲的是教会里面，教会本来是混杂的，很多人在这里面，他们不想听真道，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管得失不得失，你还要传真道，要专心，要忍耐，教训这些人，责备这些人，警戒这些人，劝勉这些人。所以基本前提是在教会里作为一个牧者，